什么叫做欢乐心？以我们现在这个目前心理学上的研究说，欢乐快乐从哪里来？快乐不是平白而来的，快乐是你建构出来的，快乐是你建构出来的。怎么建构呢？他说你培养了你很多的美德，你培养了很多你的能力跟你的长处，你建构了一些你对一些思考的这个态度是比较正向的，因为你曾经学习过这些东西，所以你自然而然就比较快乐。所以我们学佛的人不是说我念阿弥陀佛然后就坐在那个地方，反正我念你呢，你要来龙天护佑，你这耍赖嘛，是不是？你看到这经文里头，老师读经真的是很用功的、哦、我每一个地方，为什么这个地方已经要谈护持品了，护持品的前面为什么要讲这些呢？它一定有理由，这不是条件交换说你要这么做然后我才，不是，是因为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这两个的位阶才拉平，然后自然而然才产生相应，才产生互斥。那我们来看快乐从哪里来，快乐并不是平白在那里自己就会来，你去试试看，你今天觉得身体觉得好像懒散懒散的，如果你说不，无论如果虽然外头下了毛毛的雨，我还是出去要去把它去走一走，下完班回了家我还是出去把它走一走，你走一走以后回来觉得精神就好一点，为什么？你有付出，你有付出心情比较好的时候，你思考事情做什么事情是不是都比较清楚呢？好像是你那个手机都没有电了，你老是觉得说为什么我现在用最好的 iPad 通通都没有办法连上线，不是这样，是你自己本身这个基本的东西必须要有啊，不是只有念佛本身，你必须要有这个最根本的东西。那么你看那个欢乐的心是从我们慢慢累积出来的。好，你再看看一个人开始比较喜乐了以后，身体会比较健康，处理事情做事情自然而然就判断就比较清楚，要去执行的执行力也会比较好，信心也会比较好。你想想一个人的信心执行力都变得比较好的时候，是不是工作起来也是不是也比较快乐呢？所以是这个原因。你看哈，一个快乐的人，你平常在你的生活习惯里头，你就做一些比较多的正向的事情，你慢慢的就你的脑神经系统里头建构比较多正向的回路，所以思考事情来的时候呢，大部分都是比较正向的，你会比较喜乐。这个加州大学做过一个研究很好玩，他说啊，要去研究一个人快乐，这个人表现的快乐可以从好多的地方来看。结果呢，他们做了有其中有一个研究是这样子的，就是他们在1960年的时候在大学毕业，这是大学毕业生里头的照片，一张一张拿出来看，然后来找出说这每一个人看起来是不是快乐。那从哪里看呢？看说这个人的脸有比较多的微笑，但是大部分毕业的时候的毕业照上，就是团体的毕业照上都会有一点微笑，但是微笑里头就可以分别出来，一种呢叫杜香的微笑，一种叫贵妇人出现公众场合的微笑。 一个是说比较，一个是比较内心里头真的感觉到欢喜、有成就感的那种微笑啊。他们有他的标准，就是嘴角会笑起来是往上扬的，眼睛啊那个线条是比较往上扬的，他笑起来整个脸的肌肉都可以带动出来的，这个是度相微笑。那种笑的只是皮笑肉不笑的啊，那种只是表示一种礼貌的那种笑，称为叫做啊这个礼貌的笑，就是啊贵妇人出现公众场合的笑。然后把这些人找出来了以后，就分成两组，然后去调查他们到了这个90年代啊，已经杀到归尼来了，去看看他们怎么样。结果发现比较笑的人事业都比较好，健康情形也比较好，更有趣的是这些人婚姻也过得比较好，就是度相的微笑。所以请大家笑一笑，而且要脸滑微笑。所以我常常都会讲说，我母亲她给我的这个礼物，她就跟我讲，撩钱撩汗的接着真凄惨嘛，按了过在油头甲面，要么撩过快接，卡笑一个，卡笑一个。她老是跟我这么讲，红太做在你多，厝顶也了了，无当啊大都真凄惨嘛，按了过油头甲面，要过卡凄惨。卡笑一个，卡笑一个，因阿妈来煮一番鸡汤吃吃的，高明了。所以我乡下也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哈，就是的，做一点乐啊，去煮一点，那大家开开心心的。我觉得他，我永远记得他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所以我们学佛这一件事情很重要，要有欢喜心。这个欢喜心啊，人有这个欢喜心。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欢喜心的人是愿意负起责任的人？我现在讲的是行门哦。一个人愿意在他的人生里头，他负起责任，这个人欢喜比较多。我愿意去学一点东西，我就多一点能耐；我愿意去帮忙人家做一点事情，我就建立了更多的温暖的友谊，而且我的自我延伸了，我不再孤单寂寞。我愿意调整我自己的生活作息，我把它控制得好一点，我对我自己负起责任来，我的健康就会比较好一点。这些调整自己生活的东西都是负起责任，这叫修行。套用净空师父的话说，修行就是修正错误的行为嘛，那当然就是建立正确的行为啊。你建立的正确的行为越多，你的喜乐就越多，是负起责任。你看我愿意去学一些东西，学一些新的事物，我对负起责任，我对我的健康负起责任，我对我的家人负起责任，我愿意去学一些新的知识来解决问题，这也是负起责任。这些人都比较快乐，坐在那个地方也不想去负起责任，只觉得我没有办法，那会很沮丧很无助，那就是忧郁症的来源。大家在修行上必须要对这个事情也清楚，每一个人愿意对自己负起责任的人，他的自由度比较大。什么叫自由度呢？因为我愿意去成长，我愿意去做一些人，我当然所得到的自由机会空间就跟着大。所以这就是在农田护持之前他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就是真正能够 变成欢喜的人生，第一个是这个欢乐的心。我们再看第二个随时心，其实随时心就是随顺，我们讲说随顺我们的因缘。随顺因缘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把事情看清楚叫随顺呢。我们眼前所碰到的随顺这个时机，现在碰到的是这个，我把它看清楚，我愿意面对真实，而且我愿意用一个正确的态度去把事情看清楚，这件事情叫面对真实。面对真实有两个面，一个面是我内心里头是不是有成见，第二个是我没有成见的话，我有没有把客观的事实看清楚，这是面对真实。我们是常常是规避那个真实啊。什么怎么规避呢？有一段时间某一个人肚子不舒服，胸口不舒服，哪一个地方不舒服，他的家庭医生跟他讲说你要好好去检查哦，这个东西哦看起来不太好哦，可能有东西，有不好的东西在里面。结果这个人就是不肯去检查，为什么？规避，逃避现实。我不知道好好的，知道了以后我怕面对现实。人是会这样子的哦，是我们对好多事情也是这样，不敢去把它看清楚哪一个地方。听说那个地方有稀奇古怪的东西在，从此有的人听了以后就规避，不敢从那个地方经过。可是我的想法是我非得从那里经过不行，难道我要绕半个小时然后就绕那个地方吗？不可能。所以我晚上从那里经过的时候一定再把它看清楚一点，然后白天从那里经过也再把它看清楚一点。听说那里还有一个坟墓，我就不相信，再去把坟墓看的是哪一家的坟墓，再把它看一看。结果有一天我把它问出来，原来是我的朋友的，我的同学的这个祖先的墓，我跟他讲看来还是自己人的。所以好像从此以后我从那里经过觉得非常的安详。你把它什么事情把它弄清楚，你要做事业也是把它弄清楚，行李不是拼就是赢，不是说拼就会赢，不是看清楚，是不是？市场看清楚，消费行为看清楚，我的这个所有的啊，这个行销的网络必须看清楚，不是说拼就赢。我看很多人做生意，年轻人做生意就是想到这么做，哭都给做不去，他没有去把它弄清楚。所以随顺的意思是看清楚。不过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们每一个人过去都有一些成见，都有一些过去的经验，我们常常拿过去的经验来看我们眼前的现实，会不会？这是最容易的啦。这些事情很麻烦。我们小的时候一直被照顾的很多，最后养成一个很严重的依赖的习惯，而且不只是被照顾，是被恐吓到没有办法独立去做，所以变成一直需要依赖别人的照顾，或者是依赖别人的意见。这样子的一个依赖，要出去做事情，别人的话都会当真，自己的眼睛看的都不算数，会不会这样？我们的心在这个地方没有办法把事情觉照清楚，不像是一个镜子来。所以为什么需要一个清净的心？就是因为你心里头没有成见才看清楚，照到这个镜子里的来是了了分明，清清楚楚啊。可是我们常常是在镜子里头 画了好多东西，一照了以后看到是以前画下去的东西，然后说我看到什么东西，这个应该是什么东西，你说荒唐不荒唐呢？可是我们常做这个事，我们内心里头画了一个好多东西，这些是过去的事情，是已经不是真实的事情了，然后拿这个东西来衡量现在的现实，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地图，你拿这个地图，如果你是拿以前儿童青少年的时代的地图，那么样子的天真，那么样子的感情用事，那么的对别人那么样子的有防卫性那么高，那么我用这个东西要来看事情的时候，常常会是错误的。一个人真正能够登斗郎成为一个成人，那是因为他把过去的那些有的东西又回去把它看清楚了。有些东西这张地图已经不是现在的地图了，我打个比方吧，啊，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世界里头，我们有时候，因为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还残留着一部分的自卑。但我有了一点自卑的这个东西残留在这里的时候，我要去跟人家交往，我要跟人家建立人的人际互动，或者是我要去跟人家谈判一件事情，我会不会在这样产生困扰呢？我们发现人际关系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它停留在过去的那一个自己是自卑的，或者自己啊跟别人之间是有敌意的，那么所以别人讲一个什么话，自己很容易就冲起来，就会有敌意，然后自己就会觉得蛮紧张的，甚至于不是紧张，是跟别人起冲突的。每个人都有一个过去的那个经验，那个经验形成他的心理地图，我们称为心理地图。那么这个心理地图就好像，如果你拿台北市是日本时代的地图，你要拿这个地图要来找101，当然找不到；要去找这个捷运站，当然也找不到；找高铁站也找不到啊。不要说什么，好多建筑物都找不到啊。当然也有一部分找得到的，总统府啊，这个公园里头的博物馆啊，都还有。不过还是有一点麻烦，我要找新公园怎么找不到？现在怎么变成228？名称也换了。所以各位，每一个人时时刻刻都应该修正他的地图，叫心灵的地图。这件事情叫转世成智，我不断的转我过去的执着在那里的事，我用智慧去觉察，知道心灵地图。你在年轻的时候，你可以跑得很快，你可以穿少一点，你可以一口气把这个登山的这个计划，就是说我一天就可以走完多少。可是你到了60岁的时候，你跟他去爬山，你跟那个30岁的人，你跟他用同样的速度，我觉得你还是把你的转世成智把它稍稍把它估算一下，看清楚这个路径这个计划对你适合不适合，还是很重要。那么我们说叫做随时心，也就是随顺，也就是面对真实。一个人能面对真实是很重要的。佛不断地告诉我们无常无常，环境一直在变，时代在变啊，整个的一个环境啊，这个时代潮流通通都在变，观念在变， 你如果还是用过去的那个观念怎么办呢？各位，我们其实也很容易年到了年老了以后就变成自己很年老，然后就是老气横秋的样子，这样也被那个老给困住，你说对不对？但话又说来说，那我老师，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那我就假想自己很年轻不就行了吗？不，那你不符合现实，要你看清楚啊。所以从生下来生猪一灭到年老为止，你都要看清心术，最后可以拍拍手说我回家了，原来是这么一回事，而且还哈哈的笑声回去的。有一天你够老了，我说我们生下来就好像踏上了一部一列无限长无限宽的列车，你就踏上去了。你踏上去了，找一个位有空的位置坐下去，坐在你旁边的那就是你的父母，周边的就是你的亲友，你本来没什么选择的，就是你的亲友。然后你说那是又坐在你旁边的，那可能是你的这个兄弟姐妹，然后你慢慢活动越来越大哦，你似乎跟这一团人形成了自己的真正的家人或亲友，这样子比较亲密的一群人。那后来比较远的也有一个是，可是你上来的时候不是集体一起上来的，是独个而上来的，你要记得。有一天你该下车的时候也是独个而下车，对不对？很少说集体下车，那除非是天灾地变发生大的，是不是？或者是刚好同坐一班飞机发生失事，再有这种事情，要不然就是该下车的是独个而下车。你还要伤心什么？你把它看清楚吧，免不了有伤心，但是也要看清楚。所以你可以了解那个虚云老和尚啊，在他最后留下来的话里头叫悲喜交加，有悲也有喜，有喜也有悲，你应该了解。我到了云门去参访了以后，我看着他的这个设立的塔，我想着悲喜交加，要把人生看清楚。所以第三个呢是清净心，我们的心清净，这个清净只是无障无烦恼啊，无明，那就是这个心清净。这个清净怎么解释的？就是你的心是平衡的，就是清净，你不觉得吗？什么事情你的心是平衡的就清净，不平衡的就不清净，就有很多你自己的担忧，很多的种种的挂虑，种种的都来，因为你的心不平衡。不平衡用我们现在脑神经来看的话，就是说我脑子里头根本就没有构成一个各个部分之间就是一个在一个不协调的状态，有一个地方不断的送出某些东西，然后搞得脑子里头好像整个晚上都睡不着觉一样，那是一个不平衡的状态。但是我如果平衡就清净，我清净的时候我觉察性就很好，对一些事情的判断啊，这个了解判断以及决定行持都是会这个比较中肯的，那叫清，叫平衡。你有没有觉得你口袋里头你的收支如果平衡的话，你的财务管理收支是平衡的话，你会觉得你心里面很安呢？如果你的感情跟你的理智本身是平衡的，你不觉得你的内心里头是比较平，是在平静的呢？所以清净清凉这件事情 并不是我脑子什么都不想，而是平衡，我已经没有焦虑，没有，我在这个地方看得清清楚楚。可是要学平衡这件事情不是那么容易啊，因为你如果先学会了，有得就有失，有是就有非，有亮的一边就有阴暗的一边，你把它看清楚，它就是平衡。我们常常只看到我要亮的，我不看那个那边有阴暗的那一部分，我只看到我有所得的，我没看我必须付出的其他的。所以有个年轻人跟我讲说，老师，我本来不想生小孩，现在生了。我说生出来了没有？如果没有生，还没有生出来，假设性的。他说生出来了才跟你谈这个事情呢。我说好，那怎么样？你现在后悔了吗？他说岂止后悔，我被他弄得实在是很很辛苦。我说那你当时为什么要生呢？他说当时也这么想啊，生一个也不错啊，我看别人的孩子都这样笑嗨嗨的，我的孩子我不是，你都看到人笑嗨嗨，没看到人家要付出的，他本来就是这样。你想着他晚上吵你，这些东西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他不吵你他才叫不正常。那么小的幼儿他一定要吵你，你才会照顾他，他没有别的方法啊，是不是？嗯，然后你又要生气，他说：“哼，我气丢，你不当生气。”也许这是很自然的，你把它看清楚，这小孩子有亮丽的给你一点笑容，你很高兴吗？对，那你就同时要付出代价。晚上他吵你，而且你晚上他吵你，白天随时随地都吵你，那你就同时你也可以看到他慢慢长大的喜乐。他是平，你看起来是平衡的时候，你内心就清净。但是你只看只选一个，但是你把眼睛一边，面孔没看不清楚，你的眼睛只蒙了一边，只想看亮的，不想看付出的，他不平衡。这也是，所以保持平衡，让我们的心就清净的。你想着有一些东西你损失了，你会很难，但是你要想着有些损失的东西，但是在别的地方上却带来了新的启发，新的作用，是你没有看到而已。有一个人跟我讲说，老师，我缴了好多税，缴出去了以后我得到什么？